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访问夏威夷，承诺支持野火灾后重建。恒大危机分析称，房市恐五雷轰顶，习近平救与不救两难。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当年也是很苦恼，就是说你不救他，把我们整个这个金融体系银行拖垮了，救的话呢，等于帮了他的以前那些老对手。
中国西沙建跑道，叫板南海宣言，给国际反感交油。
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要探采石油跟探采能源，在做后勤补给基地的一个准备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呢，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8月21号承诺协助夏威夷野火的幸存者重建家园。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访问了夏威夷的毛伊岛，并且感谢救援人员在这场致命火灾之后所做的工作。拜登表示，每一位紧急救援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院8月22号宣布，对参与在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强行同化100多万藏族儿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强制性政策试图在年轻一代藏人中消除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声明还称，美国将与盟友一起促进对中共的问责。接下来，关于美国商务部长访华，美国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将于8月27号至30号访问北京和上海，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上个月，尽管有报道称中国黑客入侵了美国商务部的电子邮件，雷蒙多仍然坚持表示，他要继续执行访问中国的计划。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雷蒙多期待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而且有关会晤将涉及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及两国可能的合作领域。对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说，
And really, her trip is an encapsulation of the approach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沙利文说，实际上雷蒙多此行是拜登政府目前做法的缩影。我们正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激烈竞争，但激烈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管理，这种竞争使其不会演变成冲突，并创造一切机会与中国在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在朝鲜半岛，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峰会上强调共同对抗朝鲜核威胁之后，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二8月22号警告说，戴维营达成的三边协议将导致朝鲜半岛爆发热核战，并且预告了未来一周将发射另一枚军事侦察卫星。与此同时，韩国国会22日进行了反恐演习，这是民防已知演习的一部分，军人、警察、消防队员和政府人员参与演习，模拟国会遭到空袭时的应对。这次演习21号开始，将持续4天。韩国还从21日开始与美国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军演。韩国国会议长金振彪说，
그럼국가비상사태를가정한대응태세도이제는
针对展现的威胁，我们应该有更完整的全国紧急应对能力。国会的顺利运作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接下来，关于日本福岛核废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8月22号宣布，如果天气和海洋条件没有问题，将于星期四开始排放经过过滤和稀释的福岛核电站废弃冷却水。根据计划，日本至少需要花上30年的时间来排放大约130万吨处理过的核废水。这项计划引起了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批评。 岸田文雄星期二在首相官邸召开针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的阁僚会议，他拍板确认星期四进行排海作业。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上百名反对核电的民众当天聚集在首相官邸前，高呼聆听渔业人士的声音，勿将代价留给未来。接下来是关于俄乌战争。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号与在德国访问的爱沙尼亚外长查赫科纳举行了会晤。贝尔伯克表示，俄军在乌克兰东南部大范围地区埋设的地雷影响了乌克兰军队的反攻。贝尔伯克说，
Es so groß, es gibt Zahlen ungefähr, die Größe, wenn man jetzt allein Westdeutschland sehen würde, roundabout.
他说，雷区范围很大，几乎相当于德国西部的面积，他们无法排雷，因为他们时刻面临对方的火力。最后，数千名西班牙球迷8月22号聚集在马德里里约公园，庆祝西班牙女足在刚刚结束的奥新世界杯上获得冠军。两天前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了英格兰队，夺得冠军，这是西班牙女足首次赢得世界杯冠军。志远，
谢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玉文世界。中国经济危机恐为今年全球最大风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当中国政府去年11月底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后，人们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但也至少不会很难看。但是从一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数据便差强人意，甚至被认为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国之音特别评论员邓义文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发生危机，或将成为2023年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风波。以下是陆阳分享邓义文的文章。
好的，志远，据邓义文的观察，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上半年只有4.4%，是改革以来最低的。另外，从今年上半年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物价涨不起来。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和通胀，物价起不来，经济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尤其进出口出现巨降。这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中国如此，然而七月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期。邓玉文认为，中国经济不仅是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接连暴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七月份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邓玉文认为，如果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这并不为过。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的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的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邓玉文认为，即便如此，考虑到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也就是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这一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 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有可能会催生他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邓玉文认为，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他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有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比如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对抗，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邓玉文的文章。玉文世界，中国经济危机恐为今年全球最大风险。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连环暴雷，金融海啸涌进中南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连环暴雷，炸毁国际市场信心。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全球投资人对中国经济信心崩盘，正加速撤出中国股市。中国崩溃论再现，这波金融海啸涌进中南海，对习近平政权的冲击力究竟有多大？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表示，
我先讲我的结论，我觉得目前中共的情况比较像是何青莲老师所讲的溃而不崩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社会上面或政治上面，甚至于在经济上面的这一些问题，如果在民主国家里面，我们看到前一阵子的河北水灾，或者是之前的河南水灾，其实我们看到这不仅只是天灾，更是人祸的一个情况。不过如果从民主国家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人民心中的这种怨恨已经累积起来，尤其是在清零政策之后累积对中共的不信任，再加上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整肃，军队对于习近平的忠诚也在动摇的情况之下，照理来讲，这些我们当然不是预言家的这种预测，可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冲击，让中共政权却还能够屹立不摇？而外界所预测，习近平非理性，犯了大错，铤而走险，这个我认为都跟中共的体制有关。因为在对内的一个部分，习近平他们的这些做法，其实中共的做法就是丧事当喜事办，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像地产商恒大，或者是碧桂园接连出事，今年失业率超过20%，而恒大在2020年就出现了财务危机，但是在中共的这种强势干预之下，到如何能够真正破产倒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里面美国也有泡沫，那美国的泡沫就像橡胶气球一声，啪的一声就破了。那日本的泡沫就像帆布球的这种泡沫，慢慢的泄气，一泄二三十年。而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刚打的泡沫要怎么破法？当然外界没有人知道，也许这个刚打的泡沫已经开始这个破灭。所以有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谈，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有严重的泡沫，崩溃在即。不过这样的一个论调讲了20几年，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没有破，还反而越涨越大的一个情况，甚至于我们会看到，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它对于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支撑，其实我们看到都有着特别是中国语言里面最特别的是，他们会常用不管是水很深、 或者是调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他们常常讲中国的泡沫跟美国的泡沫跟日本的泡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最近也曾经看到有一种这种学术上面的讨论，就是中国式的泡沫，它的破产是不是跟西方的模式不太一样？那对内的部分，中共可以透过丧事对喜事办，但是我们看到对外的一个部分，如果经济暴雷之后，那习近平跟对外的各国，我认为将会告别这种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近期他到这个金砖峰会上面去开会，那外界都在看中共还能投入多少的金钱在中共现在经济有状况的情况之下，那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些钱来撒向这些国家，是不是会后继无力，成为强弩之末的一个部分？以上。
以上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恒大危机，分析称房市恐五雷轰顶，习近平救与不救两难。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恒大集团上周与美国纽约申请破产保护。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房市前景不佳，银行、信托产品、地方债若紧接着房企暴雷，五雷轰顶下，恒大不及时清盘止损，债务窟窿恐只增不减。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志远，为了摆脱破产解散的命运，恒大集团8月17号与纽约申请破产保护，再跨出债务重组的一大步。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恒大寻求法院批准其债权达19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并保全资产，免遭美籍债权人扣押清盘。恒大曾经是中国销售额第二高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自从2021年初爆发债务违约以来，已经和债权人就债务重组进行了近2年的谈判，部分市场人士乐见。位于香港的微博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以书面形式告诉美国之音，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是为了争取时间和筹码，游说所有债权人接受债务重组方案。但是在美国法院9月底批准之前，恒大仍然存在被破产清盘的风险。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看不到恒大起死回生的希望，因为
恒大我们说他就是中共高层的一个白手套，原来的白手套后面的人不让他破产，而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可能也不想让他破产。就在这一旦破产，碧桂园已经紧随其后，还有大概100多家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个个都是债务累累。如果这些大面积暴雷，那中共的银行啊，整个的金融体系就完蛋了。所以中共是拼命的要是什么保交楼，但是他没办法保交楼，他没有这个现金收入，让他继续一经营下去，他看不到任何前途。因为我们看不到房地产能够迅速的回升，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建了太多太多的房子，就是它根本就消化不了。中国老百姓，你看着这个房价一直下跌的时候呢，他更不敢买房子。恒大据说是曾庆红的白手套，大的这些房地产企业里边呢，是比方江派、曾派，也许什么其他什么什么派别的，很可能就是没有太多这个习近平的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当年也是很苦恼，就是说你不救他，把我们整个这个金融体系、银行拖垮了。 救的话呢，等于帮了他的以前那些老对手。还有一个救了，你救了这个，下面怎么办？你看现在有很多信托产品，他们也在那个堡垒，那些你救不救？因为这个房地产崩溃了以后呢，更多的信托公司也会跟着倒闭，信托中倒闭，最后银行倒闭，可能毁了中共政权的。
一位位于台北，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两岸房仲业企研总监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房企对政策走向非常敏感，大手笔投资盖房的意愿已经大幅度的下降，而一般商品房也因买家预期价格持续走跌，买气低落。这位业内人士说，中国房企大量举债盖房，高杠杆的金融操作模式，只要周转不灵，就会引发大型金融灾难。以台湾90年走过的房市崩盘经验，中国可能也得花上十多年才能反转房市的低迷。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西沙建跑道，叫板南海宣言，给国际反感交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中建岛，疑似新修筑了一条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分析人士推测，这条跑道应是为了探采石油与能源而建的后勤补给用途，但中国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做法，不仅无助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反而加深对周边国家的干扰。以下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那在现在的这个问题之上呢，中国官方是怎么表述的呢？而且呢，中国已经有哪些动作了？分析人士又是怎么看呢？
哎，是的，宇宙，这件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有一家商业的卫星影像公司叫做行星实验室哦，它最近拍到了一些的卫星照片，显示出中国似乎正在这个西沙群岛的中建岛新建了一条大概有600公尺长左右的机场跑道。那么呢，除了飞机的跑道之外呢，卫星图像还揭示了有一个巨大的新的施工区，其中包括了一座水泥厂。那这一切都是在上个月内才出现的。那么在这之前呢，中国它在中建岛其实已经建了一个小型的港口和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还有一个观测站，两个天线罩和中国五星旗及中共党旗的镰刀锤头的标志。那中国官方的回应是说，中方在本国领土展开的建设活动无可非议。至于分析人士的看法呢，是说这条跑道呢，它非常的短，只有600公尺，只能给这个轻航机来起降，战斗机是无法起降的。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就说，
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要探采石油跟探采能源，在做后勤补给基地的一个准备啊。
宇宙，
说到这个中建岛呢，我们还得提到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台湾啊。那么您的报道也说过，台湾与中建岛之间呢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形势呢，台湾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姿态呢？
对，中建岛呢，它之所以称为中建岛，其实呢是因为过去呢是由中华民国的一艘叫做中建舰的船到该处去接收这个岛屿之后，才将那个岛命名为中建岛。所以呢，它其实跟中华民国的海军有一定的联系。不过长期以来呢，中国在1974年的西沙海战之后，就已经完整占有西沙群岛了。那越南呢，也声称对西沙群岛有领土的主权。但台湾本身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没有实质有效统辖西沙群岛。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从这个有效管辖的观点来看的话，台湾在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上恐怕会比较薄弱。所以呢，台湾方面的表现相当的低调，至今呢还没有发出任何的官方声明。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说，
再加上现在的政府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过程当中，也不太愿意跟周边国家有任何在领土方面的纠纷，引爆成 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对立。
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他也举了加拿大和丹麦先前为了争夺北极的汉斯岛的主权为例，表示说这两个民主国家他们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方式，反而呢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发表了一个相互友善的声明。那么台湾也跟上世界的这项潮流，当中国跟周边的国家不断想要用军事的硬实力来支撑他们的政治诉求时，台湾不刻意去挑起与周边国家的纷争。宇宙，
等于说台湾呢是采取一种这个相当文明的这么一个立场哈。那最后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现在这么做呢是在公开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国际上是怎么看的呢？
是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里面有提到说不能够在现在无人居住的岛礁采取居住的行动，但中国呢在中建岛新建跑道的做法明显就违反了这项宣言的前提，不仅呢是对于未来南海行为准则的整体谈判没有任何的帮助，还加深了对周边国家的干扰。不过虽然东盟国家他们在实力上没有办法跟中国抗衡，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已经引起域外国家的注意，也运用军事的活动来力挺这些东南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都将于8月23日在南中国海举行三国联合演习来声援菲律宾，目的就是要确保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宇宙，
等于说呢就是中国所有的这些作为它都是有一种希望树立某种这个国际威信或者声望，但是可能实际上是起到了这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哈。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经济40年繁荣是否落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将为您报道中国经济40年繁荣是否落幕。
很多经济专家和西方媒体的分析是，中国的经济经过了40多年的繁荣，如今已经走上了不可返回的坠崖之路。不过对于中国的百姓，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崩盘后接下来中国将是怎样的一副末世景象呢？华尔街日报做出了相关的报道，报道的题目是中国40年的经济繁荣戛然而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报道说，多年来中国借助投资于工厂兴建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带来了长期的高速增长，让大部分人脱离了贫困，使其成为全球出口巨头。然而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失效，当中国努力赶超时，这种模式能够奏效，但现在中国深陷债务泥潭，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源不再充足，一些地区的桥梁和机场空置严重，数百万套公寓空置无人入住，更为严重的是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其他地区也在采取类似措施，在私人投资疲软出口不振的情况下，政府官员表示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借贷和建设来刺激经济。现在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增长速度显著放缓的时代，不利的人口结构以及与美国及西方盟国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正威胁到外国投资和贸易。事态恶化，这或许不只是经济疲软的阶段，更可能是长期高速增长时代的黯淡谢幕。展望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将低于4%，不及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资本经纪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趋势性增长已从2019年的5%减至3%，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2%左右。这个速度意味着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尽管如此，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时期，以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所带来的回报将会逐渐减少。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5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